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维权诉讼为救众生，明真相使人有正气》，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3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我是闭着修的，天目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景象，但却有三次听到过师父的声音，虽然是快速的一闪而过的，但是我听到的每一个字却是清清楚楚的。每一次只要一听到这个声音，不管我当时处于什么状态，我的心一下子就变得轻松踏实下来，发自内心的轻松踏实，所有的怕啊、难过啊、沮丧啊，通通都没有了。第一部分，艰难中师父启示。听到师父的声音，是我正在打官司的时候，起诉原工作单位因为我的信仰非法剥夺我的工作权利，扣除我的工资和奖金。他们说已开除我，但我从来不承认，因为单位坚持他们的错误决定，我就向法院控告他们剥夺我的工作权利。前后我起诉了两次，上诉了两次，再审两次，每次立案上诉都一波三折，费很大劲。一是因为自己没有经验，法律知识少，有些法律术语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二是本地很难请到代理律师，有律师很明确地告诉我，上面有规定，凡是有关强拆和法轮功的案子，一律不予代理。最难的是在第二次上诉前，我写了邀请函和公开信，写的真相等内容比较全面系统，把单位主要领导及起诉过程中参与迫害的那些人的职务、姓名、电话附在了公开信的后面。为了讲真相，我们本地同修就将邀请函和公开信大量打印出来，张贴发放，几乎发遍了我们整个城市。我自己也针对本单位的同事和家属院的人挨家挨户送，并通过邮局邮寄。世界各地的不少同修打来电话邮寄真相信，给迫害我的一方人员讲真相。这下热闹了单位的一些有关领导和参与迫害的人，以我曝光他们的个人信息为由对我发难，要反诉我、拘留我，还不断地给我家人施加压力，要求家人切断我的经济来源，甚至威胁我说要把我打个半死，让我出不了门。还有人说还给他打官司找律师的机会干嘛，直接抓监狱去就完了等等。更多的人用奇异的眼光看我，冷嘲热讽，认为我是鸡蛋碰石头。那段时间我觉得真是太难了，自己都感觉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了。在中级法院开庭前的10天里，我瘦了10斤，同时身体还出现了像常人的重感冒一样的症状，直到开庭那一天都没好。真的太难了，我哭了。我在家里练功，一边练一边哭，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怎么这么难啊。此时突然在我身体的左上方一个声音说，你要知道你是在救度众生。啊，是师父，师父在对我说我是在救度众生。就这么简单明确的一句话，我听得清清楚楚的。我虽然也知道我做的这一切是在讲真相，揭露迫害也是在救度众生，但没有达到完全为了别人好，也就达不到一心为救度众生的纯度。听到师父对我说的这句话后，我的心一下子安稳踏实了，那种太难了的感觉没有了，心里升起了一种喜悦。师父让我们救度众生，我虽然还没有那么高的心性，但是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 做到实修。那我只管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就是了。所以不管怎么难，每天除了坚持学法练功外，就是考虑怎样利用好这次机会讲清真相，救度众生。除了邀请函和公开信外，只要有讲真相的机会，我就大量讲真相和随时揭露本地迫害的邪恶。只要有人找我谈话，或我找他们谈话，不管是面对面还是通电话，也不管是被告、法院人员还是其他人，我每次都录音和记下他们当时的所言所行。对参与迫害的人，我就及时写成公告信，贴在宣传栏，公布他们的违法行为，也向上级部门或监察部门写信举报他们。我还把真相小册子和刻有翻墙软件、九瓶共产党、活摘器官罪行录音的小光碟送给相关人员。最后还把当时我认为很好的两本小册子《真相特刊》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交到了法院。不管哪种形式，都是以讲真相、救众生为目的。第二部分，各级法官听真相。最终我的官司没打赢，他们也没有给我恢复工作和补发工资。尽管如此，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心性。当我觉得我的心理承受达到极限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到我的容量在增加，身体在变大，在讲真相、救度众生方面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正直正义的人们也在默默地帮助大法弟子。一，第一次上诉时，法官让我找两个证人。我想，我到哪里去找证人啊？人人都唯恐连累自己，谁敢给我做证人啊？可当我真正去找的时候，一下子找到了四个证人，有两个愿意出庭作证，有两个写了证词，其中一个还是我以前部门的领导 C。 被告在法庭上看到以前的老领导在为我作证，大感意外。二，因为我和丈夫是一个单位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打官司告单位会影响丈夫的前途，他自己也很怕影响他，甚至怕把他开除了。可我修炼这么多年了，他心里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更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每当有人劝他和我离婚时，他就说如果现在和他离婚，他就没法活了，工作已经没有了，家再没有了，那他怎么活啊？丈夫还说，我现在身体好，脾气也好，会管家又会管孩子，他从来没有和我离婚的想法。我知道他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发完公开信后，单位专门为此开会。当领导讲这件事情时，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到他身上。丈夫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可是几年下来，他既没丢面子，也没影响他的前途，而且走到哪里，人家都说他是一个好人。他虽然遭受了压力和苦难，可他的职位一直在升迁，工资从原来的一年五六万到现在的一年二三十万。最近这些年，每年他把工资的绝大部分都给了我，我从来也没有缺过钱花。后来我们又买了一套近200平方米的大房子。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想这是一定的，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也在证实着大法。和我丈夫一起从部队转业过来的那一批有40多人，现在在职的只有三个人了，除了我丈夫，另一个是他过去在部队的同事，是做了三退的。三，在起诉过程中，不少各级法官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同时打击了邪恶之人的嚣张气焰， 在开庭前，被告认为我练法轮功，还敢告他们，简直是笑话。他们认为我只要敢在法庭上提法轮功，当场就会把我抓起来。可事实却没有像他们想象的和希望的那样。第一次在区法院开庭时，法官问被告为什么把我开除，被告代理人说我没请假就去了北京。我马上说我只去了一天，而企业职工管理条例规定连续旷工15天的除名。于是法官说他只去了一天，你们就把他开除了。被告方实在拿不出开除我的理由，突然用手指着我说他练法轮功，他可能认定这是他的杀手锏。没想到那法官厉声喝道，哪一条法律规定练法轮功就得开除？被告代理人有点惊慌失措，只好说没有具体的规定。法官说没有具体规定，回去找具体规定去，把原告的工资表调出来。法官还是那么大的声音。法官的态度是被告代理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他突然走到我身边说，不打了，不打了，不打官司了，你赶快写个东西，把工作工资都给你。所谓写个东西，就是让我写个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这是他来之前领导给他的死规定。单位的人谁也没有想到情况会是这样的，他们着急了，听说单位法律部长去了610，然后他们串通改写了案卷，伪造我的签名，把案卷搞得乱七八糟。这些我在上诉时都写到案卷里了。在开庭时，由于受到610的插手干涉，区级法官就不敢像原来那么正义表现了。但是他对我说，如果不是牵扯法轮功，他们这样对你绝对不可以。在共产协党的独裁下，司法不可能独立，法官也没有独立的审判权。最后他做了不公裁决，但却是违心的。四，我上诉到中级法院，这里担任审判长的法官也很正义。我刚读完上诉状，他就说，你说得很好，练法轮功也好，不练法轮功也好，那是你思想中的问题，谁也不能把你的脑子挖出来。他问我，为什么到现在才起诉？我说，我一直找他们协商，他们一直让我等等再等等，说什么开会研究研究。法官说，他们都是骗你的，现在有几个好人，哪里都是坏人多。又说，我去找你们领导，让你既能上班又能练功。坐在旁听席上的证人当即给法官鼓起掌来说，法官你真好。只有被告代理人低头不语。有一天，这个法官到单位去调解，来到单位接待室，被告去了三个部门的人，还是要我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法官指着被告对我说，我没让你写，法院也没有让你写，是他们非得让你写的。然后法官又不解地问我，你为什么不能写呢？你写完他们就给你复职了，你一边上班一边练功，你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就是了。我说，如果我真的写了，他们会下地狱的，因为是他们逼我的。在场的他们那些人都笑我，认为我在这么正式的场合还说这种话，这么迷信。此时那位法官慢慢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有没有地狱谁也不知道，人要想不下地狱，就要多行善积德，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霎时室内鸦雀无声，其中一个老是使坏和区法院串通的我单位部门的人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使劲仰头看着天花板。调解完，法官出门时，这个人又小声对法官说，让我写个保证书。他的意思是，单位让我写，我不写，法院让我写，我就没办法了。结果那法官大声说，哎呀，他练功，你让他练去呗。 那个人尴尬地笑了笑。最后这个法官裁决是发回重审，这也是唯一一次合法的裁决。五，后来单位可能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说给我恢复工作不发工资，让我撤诉，也就是和解。其实我是上了他们的当，当时他们只是口头承诺，没有正式文字条款。我撤诉后，他们就不承认要与我和解一事，于是我又起诉一次，让他们履行和解协议，给我恢复工作不发工资。其实我已经很被动了，根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和解协议的存在，但是这次起诉却成了我讲真相救众生的好机会。邪恶之人想加重迫害我的目的也没达到。这次上诉前，我写了邀请函和公开信，把真相资料和小光碟交到了法院。被告认为这一次一定会把我抓起来。在中院开庭前，单位的法律部长告诉我丈夫说，这次我把事情搞大了，开完庭一定回不来了。单位的法律部长亲自上阵当被告代理人，在法庭上他故意提醒法官说，我把他们的个人信息发到网上去了，我到处散发法轮功资料，又说都搞到北京总部去了等等。法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说他提交的那些资料与本案无关，不予追究。在开庭休息时，那位法官小声对我说，你提交的那些资料我们都看了，全都看了。后来这位法官还做了三退，可能是因为我写了邀请函和公开信的缘故，这次开庭是作为本市的大案要案来处理的。开庭时，市领导、区领导和各级610人员都在场，这是法官告诉我的。还有人说，在法庭外面擦皮鞋卖西瓜的都是便衣。虽然那位法官内心很正义，是了解真相的，但在共产邪党的独裁下，在各级610的干涉操控下，最后他也不得不维持原判。在正式下达判决书之前，他就告诉我下一步怎么走。在中共独裁控制的年代里，不用说司法公正，就连做好人都难。六，我还向高院诉讼，再审了两次。其中一次，我在记忆回执时寄了一封真相信，又把翻墙软件、九评共产党和一些基本真相都复制在一张 TF 卡里，用纸包住，贴在真相信的后面。过了一段时间，我给高院的法官打电话，问案件的进展情况，就是想借机给他讲真相。那法官一听是我，有些不高兴，说那个案子对我不利，他马上要去开会了等等。我说不是对我不利，你们都知道我是对的，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是你们随便找个借口不支持我。他说你也得为我们想一想，我们还要养家糊口呢。说着就准备挂电话了。我赶紧问他，我给你写那封信你看了吗？他说我从头到尾都看了，你写的都是周永康、薄熙来什么的，对你的案子也没有什么帮助啊。我说对我的案子没帮助，对你有好处，我想让你了解真相。我就开始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传遍世界的盛况，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迫害的酷刑手段有上百种，国内的形势和散退的情况，还给他讲了我们本地法官的态度。他说你讲的这些我很愿意听，但是我现在还在职，不敢跟你多说，等我退休后好好找你聊聊。我让他用翻墙软件上网了解更多真相，他说他不敢，怕网警找到他。我说那你就先看看卡上的那些资料吧，在我们本地我都是直接送给他们的，光碟和真相资料都不能寄，我是费了很大劲才想到这个办法把 TF 卡寄给你的，你能看到这些资料是很不容易的。 他答应回家好好看看，并说现在国家在大力反腐，看到那些大贪官落马，心里很痛快。我说，有一句话叫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大力反腐也正说明共产党要完了。最后那法官说，别看咱们没见过面，通过这十几分钟的通话，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既善良又正直。我说，我给你说的都是真相，都是实际情况。他说，到点了，我们真的要开会。我说，那有机会再聊。从他第一次说开会到最后一次说开会，他足足听了半个多小时的真相。第三部分，善恶自选。事情结束了，法官虽然没有支持我的诉求，但我认为他们个人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邪党社会里，他们身不由己，但内心已经了解了真相。通过他们的言行，让很多人，特别是被告单位一些人明白了，单位里除了被邪恶因素利用老是使坏搅事的个别人，很多人对待法轮功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后期都不再给法院提供任何对我不利的材料了。对610下发的邪恶说法也不像以前那样在大会上宣讲了，有时提一句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就行了。邪党搞什么活动也不再派人监视跟踪大法弟子了。法律部的员工跟我说，领导都不敢找你谈话，怕你录音曝光他们。那些行恶的人被揭露出来后，有的大大收敛了，很多人都说那些家伙对单位职工的态度都变得比以前好了。有一个人曾当面叫我丈夫和我离婚，看了邀请函和公开信后，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当着很多人的面称赞我，说他写的文章把法律、事实、道理都摆在里面了，任何人都推不翻。他这个才有这个水平，他是指法轮功。我们这些人都写不出那样的文章。有人接着说，是啊，本来好像都是事实，都叫他给推翻了。他们不但称赞我，还肯定了法轮功。也有人骂单位，人家不就练个功吗？凭什么不让人家上班，还扣人家的工资？同一件事，众生的态度各不相同。有人冷嘲热讽，有人认为你该被抓监狱，有人表示同情，还有人觉得大法弟子了不起，等等。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善恶的两种表现不正是在给世人看吗？不是在找在分能救度的人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你出自于善念还是出自于恶念，神都在看每一个人的思想念头，决定着那个生命的留与不留。反过来讲，这件事的本身不是就在救度那些能救度的众生了吗？第四部分，了不起的同修。这里说说我们了不起的同修。我们单位是大型国有企业，总部在北京，下面分很多局，每个局下面有很多公司，公司下面又分很多专案部，再往下还有很多队。我所在的单位是公司级别的，我们本地同修都大力配合，这个就不在这里说了。我说一些特殊的情况，也是后来同修告诉我的。同修再到我们社区去发公开信贴邀请函，保安不让同修贴，并要走了同修拿去的邀请函。这时正好碰到了给我作证的新领导，领导笑着对同修说，你们和某某某都是一个战壕的吧？他是指我。某某某原来是我的兵， 同修问他，您就是公开信里提到的西领导吧？同修给他讲真相。最后西领导让保安把邀请函还给同修，同修还让保安帮忙按着信纸把邀请函贴在单位的墙上。法官也给我讲了一件事，说看见你们的人在市政广场发公开信，我们也装着普通的群众去要了一份。我就在想，同修在社区碰到保安和领导，不但没被吓走，还给他们讲真相，竟然还让保安帮忙。法官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广场发公开信，还作为群众去要一份，同修的正念多强啊！世人的心态在大法弟子正的能量场中也归正了。我知道很多海外同修也给公司相关人员打电话寄真相信讲真相，后来还听说局领导批评公司领导说，你们公司怎么回事啊，全世界的信像雪片一样往这儿飞。我还纳闷儿，局里怎么会收到这么多信呢？后来我在搜索关键词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有一位局领导的名字和电话是给我公开信做补充的，这无疑是局里的同修收集到的发给明慧网的。被告在法庭说，我都搞到北京总部去了，那一定是总部的大法弟子或有能力的大法弟子查找和收集到的，大大的扩大了救人的范围和力度。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得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同修都按照师父教诲在默默地做，默默地补充着不足和不完善的部分。在这里我向海内外的同修们说声谢谢。我们能做的只是常人这个层面的一点点，我们只是有了这个想法和愿望，一切都是师父在正法救人，威德却留给了大法弟子。师父的洪恩我们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达，我们只有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助师多救人，才能让师父少一些操劳，多一些欣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德修大法，相邻受益》，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日。我是农村人，自我小的时候起，我母亲就有病，所以我从小就照看弟妹，没上过一天学。成年后，嫁到离家很远的婆家，嫁过来后没有地没有房子住，还分了1200元的债务。丈夫家兄弟多，因为我是外地人，公婆及妯娌瞧不起我，还时不时地找茬来打我。生活上的艰辛，经济上的压力，使我积劳成疾，患了气管炎、哮喘、胃、肝、脾、胆，几乎五脏六腑都不好，还患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坐骨神经痛，压迫腿不能正常走路，颈椎病影响大脑，还有妇科病。为了治病，我到处求医，听说哪里有专家，就去求医问诊。后来，一个卖治疗仪的小伙子对我说，大姨，你去练法轮功吧，法轮功能治你的病。我就去了他说的练功点，跟着大家学练动作，练了7-8天后，在练弥勒伸腰时，一抻一放松，感觉我的腰椎一下子就恢复正常了。练随机下走时，能弯下腰去了。我想， 我有师父了，我就把自己交给师父，什么也不怕了。第一部分，法轮大法救了我。我修炼大法20多天后，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刚开始练抱轮时，我感觉喘不上来气，我就坚持着，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有人问，什么声音？像大憋气似的。我也顾不上回答，抱完轮我就走不动了。我坚持走回家后，冻得直打哆嗦，上炕躺下就不省人事了。我醒来后，枕巾全湿透了，可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舒服。以前我贫血，经常昏过去。有一次我在地里干活，一头栽在地里，醒来后有个人站在我旁边说，你别害怕，我认识你丈夫，我在这里看着你不止半个钟头了，又怕你赖我。我说，我贫血，只觉得头往地里一钻，就啥也不知道了。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后，病都好了，现在身体杠杠的。方言非常好的意思。有一次我在家编篓子，突然感觉冷，然后拉血吐血，一连5、6天没吃没喝。第7天朋友给了我一兜葡萄，干渴的我一口气全吃了，吃完就到地里去收玉米了。丈夫在外地上班不在家，我一个人3天收拾完3亩地的玉米。还有一次，我从平房屋顶上，从梯子上往下走，还有2节，我以为是到底了，一下从梯子上摔了下去，胳膊摔得青紫。在我家做馒头的帮工说，你从梯子上掉下来，吓得俺都不会走路了。第二天，我的胳膊手都肿了，可人家预定的3000个洗饽饽，第3天就要来取货。修炼人得处处为别人着想，不能临时退订单，不能耽误人家办喜事。第3天蒸洗饽饽，我咬着牙用拇指压饽饽，一个按一下压一下，3000个洗饽饽1天按完。忙完后累得我晚上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咦，我的胳膊消肿了，不发紫了，不那么痛了。修炼后我的身体变化太大了，简直是奇迹，在村里就传开了。乡亲们都说，看他以前病得都活不起了，学功以后什么都好了，身体杠杠的。第二部分，乡亲们得救修大法。在我这里帮工的人说，这个功这么好，你快教教俺娘吧，俺娘半身不遂，在家下不来炕了。我去她家对她娘说，你要想学就别半途而废。我就白天让她看师父的教功录像，看一讲师父的讲法录像，晚上教她练功动作。1个多月后，帮工的那人的娘说，我20多年没有例假了，怎么又来例假了？又过了3天，他一进我家门就跟我说，二嫂子，你看看我，我能齐步走了，我从俺家走到北坡，从北坡又走到你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又练了1个来月，他会搓绳了，能洗衣服了，什么家务都能做了，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在我这儿帮工的人看他娘练得好，自己也跟着修炼了。我们3个人加上东院邻居大娘，4个人在一块儿练功。那时中共已经开始迫害法轮功了，东院邻居大娘刚练了几天，她的儿子孙子害怕，就不让她练了。后来大娘得了偏瘫，花了1200元也没治好。我让大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说念也不管用。我看她眼神不对劲，叫她她也不搭理我。她对我说，你别在这里烦我，我现在就只想死。我听后担心她一个人在家想不开， 就让他到俺家去。大娘走不了路，我就去背他，一背发现在他身后边藏着一瓶敌敌畏。大娘说，我好不容易买回来的。是不容易，他得费劲地拄着四个腿的板凳挪着走。我说，买这干啥？他说，我不想活了。我就背起大娘回到我家，把她放到俺家的沙发上，不让她回家了。我让她和我一起练功。她说，我站都站不住，还叫我练功。我问她能不能打坐，她说能，俺俩就打坐。打完坐，我让她在俺家睡觉。第二天醒来，大娘说，咦，真怪了，上你家浑身不痛了。我说，你别走了，我给你做饭吃。第二天还一起学法练功。我说，今天起来练动功吧。大娘说，我都不会站，还练动功。我说，不要紧，你倚着俺家暖气片站着练。练了三遍冲贯，即法轮功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大娘说，怎么一遍比一遍好？我说，再练一遍。大娘说，还真管用。我说，这次咱们从头开始练。练到抱轮时，大娘说，你看看我是不是离开暖气片了。我看他能站住了。刚来我家，他拄着的是四个腿的板凳挪动，现在也不要了。三天后，大娘自己走回家了。大娘回家那天，我儿子回来了。大娘听到后说，我多添瓢水，打玉米粥给宝宝喝。过了一会儿，大娘端着一盆粥上我家来了。来我家买馒头的街坊见到后惊奇地说，老嫂子，你好了。大娘说，我跑跑给你看。她在我家六间屋的院子里从东头跑到西头。第三部分，俺村的人都说法轮大法就是好。这以后，俺村的人都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有的人说，人家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你看某某和别人就是不一样。在我这帮工的人，连他娘在他家随地尿，他也不嫌弃。邻居大娘在他家一住就是好几天，她丈夫骂她，她也不往心里去，一般人真是做不到。通过这些事，邻居大娘的儿子、孙子都认同法轮大法好了。她孙子对别人说，谁再说法轮功不好，我可不信了，俺奶奶的病就是在俺二婶家练了三天功练好的。俺家翻新房子，干活的瓦工说，二嫂子，只要你在这里，我们干活就顺当。你那天没来，我们一个人砸了手，一个人伤了。我们今天抠窗户有点难度，你就站在这里别动啊。还真是，不一会儿他们就顺利干完了。结账时，工头没有零钱找，我说，不用找了，就按整数算就行了，不和他们计较。俺村的老书记70多岁了，得了阑尾炎，到医院做手术。医生打开肚子一看，是直肠癌，赶紧让老人回家，叫家人准备后事。我听说后，就拿上50元钱去了老书记家。书记的儿子是现任村书记。去了之后，他的家人向我示意，老人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瞒着他呢。我见到老书记说，大叔，不就是个阑尾炎吗？还至于喊爹叫娘的？你还不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叫娘能管用？老书记叹了一口气说，念什么也不管用。我说，你念了吗？你看俺公公都说他活不了几天了，俺公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看他现在啥样？老书记说，可不，你公公全好了。 老书记叫着我的名字哭了，说我也不想死，我也想活。他女儿在一旁说，白天疼得轻点，到了晚上就叫得不成声了。我说，大叔，想活命就念吧，快念。他说，念就能好。我说，能好。老书记的女儿说，你再说一遍，我拿笔记下来。临走时，我嘱咐他们全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天后，听到大队大喇叭喊明亮，袁书记儿子的名字，听到喇叭快回家，你爹叫你。老书记神奇般的好了。像这样的例子在我村还有太多了。第四部分，孝敬公婆，不计较得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在对待家务事和公婆上，我不计较得失。我丈夫家兄弟四个，丈夫是老二，按规定每家每年给公公婆婆60元钱养老费，他们不给。我修炼后不生公公婆婆的气了，还带头多给公婆钱。邻居看到我婆婆说，你儿媳学了法轮功，俺也跟着沾光了，俺儿媳也跟你儿媳妇学，也孝顺俺了，看起来这个大法还真是好。有一次婆婆生病，小叔子对我丈夫说，二哥，咱娘看病你先把钱垫上，最后一起算。可是到最后结账的时候，他们又不承认了。丈夫拿着单据去找他们，小叔子对我丈夫说，你花了钱还找我要，又骂又打。我丈夫气得病了，我就劝丈夫，丈夫骂我，又说这是1800块钱。我说，咱多干半个月的活就有了，你再去要还得挨打。我把婆婆的药费单据偷偷地撕了。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我绝不会这么做的。我们出钱出力，最后还挨打，这事是不会轻易过去的。从这以后，再给公婆看病拿药，我就不和丈夫小叔子他们说了。邻居知道后对我说，兄弟四个，你自己养老人也得有个说道。我说，说什么，我修大法了，不和他们一样。再说了，如果老人就一个儿子，那怎么样呢？过了几个月，小叔子过意不去了，也主动上门来问婆婆的病情。从这以后，各家就开始排着班轮流养老人。后来婆婆瘫痪在炕上不能动了，他们都上班。我当时在家里自己做馒头，卖馒头的生意，和婆婆住前后屋。婆婆家里一有事就喊我的名字，邻居听到了也来告诉我。不管轮到谁家养，只要是公婆有事，都找我商量解决。看到我家的这种情况，邻居亲戚们都说，学大法的人就是不一样。婆婆去世后，白天我照顾公公，晚上丈夫陪他睡觉。只要是轮到我家养，我从不让公爹受委屈。我变着花样给他做吃的，给他晒被烧炕。轮到其他家养时，经常听到公公在家里喊，饿死我了。我听到后就偷偷地给公爹送饭。小姑子经常在哥嫂面前说，咱爹见了二嫂就高兴，见了我们连个笑脸都没有。公公有1500元存款，他说要给我，我说我不要。弟兄们因为这1500元钱闹得不可开交，我把钱拿了出来让他们去分。公公临终前把家产分了，没分给我，我没在意。我们家有一套浇地用的水管子，小叔子每逢浇地时就来拿。 我怕和他们家的水管子混了，就做了记号。有一次，小叔子气呼呼地上俺家，把俺家的水管子都抖落了出来，挑了我家好用的管子拿他家去了。邻居见到后气不过，说让我去找他评理。我说算了吧，我再花200元买个新的用，还不生气，多划算。第五部分，正念正行。我修炼法轮大法刚2年多，江泽民和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听同修说要去反映情况，我就带上大法书，坐上公交车，也去为大法说公道话去。走了不多远，就被人截住送到镇上。家人知道后，领了一大帮人来劝我。婆婆领儿子央求大队人员去镇上给我讲情。大队的人说，这个丧门种回不回家都行。婆婆说，别呀，俺就这么个好儿媳。说着，婆婆在地上打滚，哭着说，我以前说儿媳不好，是故意丧门她，说的是假话。说的大队的人也掉泪了。我对婆婆说，你忘了我吃药的药渣用果筐往外倒，吊瓶使袋子往外拎，我不能说假话。如果没有修炼大法，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没有我今天的健康身体。我在大院子里使劲儿喊，最后他们治不了我，就把我放回家。过后大队有事没事的找上门来。有一次村里又贴了法轮功真相不干胶，大队挨个询问是谁贴的，我是最后一个去的。我一进门，镇上工作人员站起来威胁我，把桌子一拍，我和你说，只要是共产党不让干的事，你就不能干。说完又把桌子拍了3下。我说，你的手痒痒，上南墙拉了。他气得指着我说，你往下得听党的。我说，我不听。有一次村里有人放火，有人诬告说是我放的，村委传话让我去。去了之后，看到屋里坐着的人里有镇上的、公安分局的20多个人。去后没提放火的事。分局的一个人跟我说，以后你再也别在你村里贴了，你张家村、韩家村贴。我说，为什么贴别的村？鸡腿也不能指望别人碗里放。有人拿印有大法真相的钱来买馒头，我就借机给他讲真相，让他念念钱上写的是什么字，告诉他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感恩法轮大法的神奇，我时刻沐浴在法轮大法中，真幸福。弟子感谢师尊的浩荡洪恩。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